请各位大家翻阅总页码102页，同案第5案，有关方光县行健保 I301-3 五真寺街头，五真寺街头住宿一延长馆特采自己不规定案提起讨论。说明一：一本署高屏业务组107年10月启动医疗院所异常项目管理监控规划专案，部分高使用率院所反映临床病人属性复杂，且传染病具空窗期，旁病人隐瞒病情，护理人员无法立即判断是否符合其给付规定，建议检讨给付规定妥适性。后续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联会、台湾医院协会均函请本署检讨本案五真寺街头及附属医院场馆安全证据之给付规定。说明二：查医疗法第56条规定，医疗机构应依其提供服务之性质，具备适当之医疗场所及安全设施。医疗机构对于所属医师人员执行直接接触病人体液或血液之医疗处置时，应自101年起5年内按比例逐步完成，全面提供安全证据。原卫福部医师司推动安全证据政策，并定义安全证据为医疗机构对于所属医师人员执行直接接触病人体液或血液之医疗处置时，通过注射或采血针类、针筒等医疗器材产品之特殊设计，降低医务人员暴露于病原体及血液传染疾病之风险，并排除无针式输液套、无针式注射用连接头等非直接接触病人体液血液之品项。在查本案给付规定特采非属医师司所定义之安全证据的范围。说明三：查本案给付规定特采截至108年12月止有效品项11类91项，并订有 I301-3给付规定，适应症线、艾滋病、病毒肝炎、SARS、血液传染疾病、其他不确定传染途径之新型疾病使用。说明四：经本署函询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台湾急诊医学会及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征求给付意见，并提案至107年11月的特殊材料专家咨询会议结论。基于保护医务人员，建议只要是直接接触病人体液血液之医疗处置，应全面开放安全灯具之使用。为考量健保财务冲击大，建议放宽无针式接头用于所有场域，无针式接头附属延长馆征收用于急诊单位使用。本署为请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办理本案给付规定特采时医疗科技评估报告，重点包含使用安全灯具是否能降低针扎发生率尚无定论，能需更多的临床实证佐证。若采全面放宽给付规定，替代率100%高推估，约第一年增加健保支出约1.5631点，并提案至108年3月特殊材料专家咨询会议报告结论。本案特采主要目的是降低医护人员暴露于血液及体液之风险，建议全面放宽给付规定。说明五：预算来源依109年医院医疗给付费用总额及其分配至其他医疗服务利用及密集度之改变，特采给付规定范围改变预算之应。拟办本案经讨论如获同意，拟全面放宽现行本案特采之给付规定，并依程序办理暂予公告。以上。
好，我想这个使用这个无针的这个针具哈，我想这个一些接头等等哈，我想。可以增加安全，减少政策的机会。我想这个到底数据是多少，我们不一定可以提得出来。但是说不定只要是一个两个，哦，不要被针刺到，造成这个B 型肝炎、C 型肝炎，或者是被一些法定的传染病做感染，哦，或者比如说 AIDS 等等这些，哦，说不定就有意义了，哦，所以，但是问题是财务的冲击是相对的是大，但是这个财务的冲击所造成的影响也必须在我们的年度的这个新增科技的这个预算之内。好，那我不晓得大家对这个案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这个案是不是也是有专家，对不对？有，我们护理师工会哈，那个，来，我们请那个发言一下哈，那个林副主任嘛哈，
是
林修书副主任来。
谢谢各位委员跟主席对这个案子的一个关注哈。那这个案子事实上在101年我想应该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提了，那护理师护士工会全联会在107年也提了相关的案子，就是说这个东西事实上是应该要全面开放使用。你又有好几点，我想大家都是专家，应该都知道。不过我还是稍微陈述一下，就是我们的病人来到急诊之后，虽然他上面有限制这些条件，说哦他要 AIDS 的啦，他要肝炎，他要 SARS AIDS。或其他不确定传染病的新型疾病，那事实上这些疾病来到病房，来从急诊进来的时候，他不会每一项都去检验，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呢，他就有非常高的风险去接触到这一类的病人。 那这些病人呢，到急诊之后，纵然他检验出了某一项疾病的时候，可是他如果到病房去，他有可能是因为 AIDS 这种 K K 这种，假设我们以 HIV 来看的话，这个抽血他是要经过病人本身同意的。那病人不同意，那他是不是带源？事实上我们都不会知道。所以呢，如果我们只限制这些相关疾病的病人才能够使用的时候，事实上就是让我们的护理师暴露在这种不确定的危险当中。所以，而且呢，这个部分呢，所有原来用的这些接头都不是非密闭式的接头。那在每一次 IV 布局的时候，事实上它都有可能发生 BSI 的情形，就是所谓的这个 Brass Train 的 Infection 的事情。那这个跟医生会在推，事实上我们要降低我们的这些感染率的时候呢，事实上这个是有很大的一个相关性的。好，当然我没有数据可以提到说，这个使用这个非密闭式的跟密闭式的这个两者的相关性，我想这个以后是可以去做研究。不过事实上，它就是真的是让这个非密闭式的接头呢，它就会在每一次 IV push 的时候呢，它就会让这让 BSI 的发生率，它就是有机会去提升的。所以上次我们希望说能够全面开放这些个无针式的注射的延长管跟那个接头的部分以上。
好，谢谢秀珠副主任的这个补充说明哈。我想这个也应该是所有的护理同仁都期望这样子的哈，应该是没有例外嘛哈，所以也期望了非常久。或许过去曾经是为了说它造成的财务冲击的这个太大，所以担心不会有这样问题。不过因为我们现在有新兴科技的这个预算，所以这个纳入以后，我们也曾经有过一个结论，如果说我们今年的我们审的超过我们的预算啊，我们就要开始要重新再来检讨我们的新的推案。所以这个会在这样子的限制跟认知之下啊，把这个案推出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来那个永达
主席，还有我们这个代表。我们103亿刚在报告的时候也提到两件事情，我很困惑了哈。第一个就是 HTA 的报告里面说，安全证据的使用是否能降低针扎发生率，尚无定论。而且又说还需要更多临床的实证的佐证。那这个案子的基本的概念就是从这里开始了。如果当它不是那个尚无定论，又没有实证佐证的话，那我们就提这案子的基本的理由是什么？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在这一次的那种的协商里面哈，有关于那个什么密集度的那个改变，有专款用到这一点，提到这个部分嘛哈。可是当时在谈的时候没有看到 HTA 这个项目了，这个论述了哈。因为这个论述很重要。如果说假设我们很确定这东西安全证据，那事实上在各医院里面使用的那个过程当中，的确是像 HTA 所讲的东西，它因为很多都是技术性的问题啊，它跟安全证据的关系并没有那么正相关，没有那么正相关。所以这件事情的案子的那个基本的论述，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案子要怎么通过
？OK， 好，那来这个 HTA 要不补充说明一下？麦克风好不好？你坐下来，你坐下。
好，
没有。
前面来，
我没有。
哪个？
上面到吗？大家
没有。没有，还是对。这边代表有人没有来，你到这个位置来好了。来。
跟各位委员跟代表报告一下，刚刚那个结论是有点就是简短的讲了一下我们的结论。不过我们在疗效的这个部分的那个呢，其实是我们有列入三项的那个统合分析。其实在第一项跟第二项的统合分析的结果，其实是有看到，就是说他在那个有一些，譬如说像我们这边看在上面所示的，在2015年的这个发表的话，它是不好意思，请回到刚刚那一边。就是说如果只接受预防针扎训练，可以减少34%，然后使用安全证据可以减少大概49%。但是如果同时使用，就是说接受预防针扎训练，而且以及使用安全证据，它可以减少62%的针扎时间。所以其实这个还是有。它还是有效的降低它的针扎事件的结果。那刚刚讲说那个没有实证呢，是因为说像在 Cochrane 的部分，那它在搜寻的这些文献，它因为它是以证据等级这个来搜寻的， 那大部分因为这个是属于比较临床的结果，然后不是一个大部分也都是一个观察性的研究，所以他会认为是这个证据等级是比较低一点的，所以他才会觉得说在这个降低这个发生增大的几率是不是目前是没有什么定论的，他还是觉得说更需要有更多的高实证的品质的研究来佐证这个假设这样。以上。
好，并不是说没有证据的哈，只是说，我想你用没有真的东西，你就应该不会被真章。我想这是一种基本的逻辑啦，对不对？哦，你都没有真的，怎么会被真章？这是基本的逻辑。那当然，你用这样子使用完以后，有广大的推广之后，会降低。事实上还是有文献是可以降低的哈。那至于说降低完以后是受到什么感染，或许没有足够的。够长远的一些数据可以去证明说你可以减少这个医务人员去感染 HIV positive 的这个机会有没有降低，或许没有到这么多的资料可以做佐证、哦、但是在逻辑上、哦、包括说还有我们最重要的是刚刚说护理人员的心理上，因为在台湾有各资保护法，所以相对的有很多的 AIDS 的病人他不想被歧视，他不愿意告诉你我有 AIDS， 我不想让你抽血的时候，其实就把所有的医务人员就暴露在一个危险当中，所以我们全面来做使用，在我们预算可以接受的范围之下来推这个案、哦、其实就是代表应该就是代表对所有护理人员尤其是第一线的护理人员的支持、哦、所以我不晓得各位代表来，那个慧玲。
主席、各位代表，我这边还要特别补充一下哈。第一个就是在102页里面，对于医疗法的保障之下，当然在政策面就已经规范了这个要保障医护人员对于使用安全证据的这个法律啦哈。那第二个刚刚提到的是，虽然是讲护理师，实际上会使用到这个接头的机会的，还不是只有护理师，包括所有的医师，他们只要做这样注射的行为，就会有接触的可能性。
那
对，那第三个刚刚讲针扎的实证上面，其实针扎就是可能大家认为说要有针头的使用，但是它这个其实是无针式的接头，所以它要。减少的其实是接触病人血体液的一个风险，那跟这个可能做的一个实证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异。那最后当然是最近，因为这个安全性的针具是最近几年，可能近五年来才有的一个研发的一个器材，所以我想实证相关的文献有可能是还没有那么成熟。那最后当然除了刚刚提到的，就是。确实说很多病人到不管第一线的人员接触的时候，我们很多都被通知了以后，甚至是好几个月之后才知道病人有什么样的相关传染性的疾病。那我想就针扎或者是感染的风险来说，其实每一个只要是有每个人员接触到这样感染风险，他不管做一些预防性的投药或者是做检验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成本，可能因为我本身也有做过这样的研究，一个接触这样的病人做的一个检验项目跟他预防性投药就要将近10000元的一个成本，所以在这样的整体的考量之下，希望代表们能够列入考量。以上。
好，谢谢慧玲补充说明跟这个瑞龙的这个补充，说这个这些医检师其实也会用得到。好，那当然接触体液，你没有针头其实也会接触体液，但是我们知道当你有针扎的时候，你皮肤有个破洞的时候，你感染率就会增加。好，我想这个是一个等于是对所有使用在这种接头的时候，会使用到接头接触到病人体液的时候的是一种保障啊，也不是只有对护理师，当然护理师使用是最普遍的，这也是事实。不晓得大家对这个案例有没有什么意见。来，坤宝
主席大家好。那我再补充一下，其实我们也是常常在用针的哈，我自己也被扎过几次，然后我的人员哈，就是我都会有人，然后就像刚刚慧代表所说的，其实都要针扎的那个程序，然后其实程序很慢，那尤其是对那个心理上的那个挣扎还蛮重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在财务上许可的时候，我们是应该要支持，谢谢。
尤其是外科系统的了哈，内科系统其实也会，但外科系统的机会是更大的。坤宝是麻醉科哦，经常在使用的，所以他感同身受。你真的遇到过了以后，那个中间的这个挣扎真的是无与伦比。你比如说 HIV 的病人，后来才知道他有 哦，那中间的空窗期，你知道很害怕自己会不会感染，哦，因为你有征章，你就知道危险性会增加。所以，我想这个公保的这个，这是代表支持的意见哈，哦。不晓得各位代表针对这个案例有没有什么，不同意的意见？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这个案例是照案通过。好，哦，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哦，好，谢谢秀珠，来，谢谢。好，我们还有下一案，对不对？我们要第六案啊。哦